Amen， 感谢主。我觉得弟兄讲的太好了，就是母亲爱主，一家幸福，真是这样。我们做过母亲都知道哈，好像以前想说，哎，跟孩子有血缘关系，当然就有爱了。然后神就是爱，那我们被神所造的人，当然有爱的本能，也有爱的需要。好像是这个爱就是一个理所应当的，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做过母亲都知道，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有限，哈。孩子乖的时候我们爱，孩子不乖的时候我们气得要死，真的恨不得你 离开这里吧，甚至有的时候我要离家出走了。真的，我们这个人的爱实在的有限，所以我们必须神性，人性调着神性的爱，我们才能真正的爱我们的孩子。那接下来呢，要交通的第四点就是父母和孩子爱的关系，满足孩子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我们的孩子呢是神所造的，所以他有生命发展的规律。那孩子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他不同阶段的需要。那我们做家长的就要给孩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里提供相应的爱。这里呢分了几个段落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生命之初的头三年。好，我们那这个最起初爱呢还是母爱。母爱，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呢有个名词啊，我们在我们学教育学里边呢叫做依恋关系。这依恋关系呢就是母亲以及照顾他的人跟孩子之间建立起来的情感连接关系。好，那这个依恋关系呢是从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好，我们做母亲的都知道，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你开始就对孩子有一种爱的感觉。好，你摸着你的肚子，你常常有白日梦，想着孩子在里边，特别是孩子会动的时候，我们那种母爱就已经发动了。那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当这个小生命抱在你怀里的时候，你的本能就对孩子产生了爱。好，那从孩子这一面来讲呢，为什么说对孩子讲这个母爱这么重要呢？这个孩子从母腹里他的生活的环境和他出生后是完全不同的。好，他经过一个最艰苦的生产过程。我们一讲到生孩子的时候，姊妹们都会想到，哎呀，这个生产好，这个做母亲的好辛苦，好不容易。实际对孩子来讲也是他人生最不容易的时期，是他经历的最痛苦的时期。那他出生以后很难的一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跟他母腹里的这个生长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不但这个环境是陌生的，而且孩子是无助无能的。孩子有眼睛还看不清楚，有脚也不能走路，有嘴巴也不会说话，所以他有需求他又表达不出来。那这个时候他只能用哭声跟母亲来表示他的需要。饿了他会哭，哎呀，他困了也会哭，他这个尿不湿了也会哭。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母亲对他没有爱，对他没有回应的话，那这个孩子都没有办法生存，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孩子最需要的就是他的母亲，他找到了母亲就找到了生命的源头，他就能够生存下去。那感谢主啊，主神的创造真的很奇妙的，在母亲的心中就有一个爱的种子。好，也有的动物是不爱的，是把它的幼雏会吃掉的。但是呢，人就有一种本能的爱。好，那这个时候当母亲把孩子放在你的怀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跳，你的声音，甚至你身上的气味，都是孩子在母腹里所熟悉的。那这个是他的安全感建立的一个基础，也是他对这个世界了解以及跟这世界连接的一个起始点，也是一个最初他最熟悉的，所以他能够产生他的安全感。所以母亲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因为这个依恋关系理论的出现，所以在美国以及像世界很多国家，这个生产的整个的过程有改变，所以很多医院都是母亲孩子一生完母亲生完孩子以后头几个小时就把孩子放到母亲的 怀里哈，因为母亲那个时候她的荷尔蒙最高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当你把孩子放在她的胸怀里的时候，是母有一种说法是母亲跟孩子建立依恋关系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哈。所以我们做母亲的啊，一定要记得哈，我们这个要生产的啊，孩子一定要带在自己身边，不仅仅是刚出生那四个小时很重要，那接下来这个依恋关系的建立哈，是在生活中互动的。所以有的家长啊，有的我听的有的姊妹，她的母亲呢很爱她的女儿啊，然后就帮她找保姆啊、月嫂啊，还有一个姊妹，她的妈妈专门跑过来，飞到美国，然后就要给她坐月子，跟她女儿说，你夜里的时候你把奶都挤出来，你孩子你就是吃睡，你孩子都不用管，都是妈妈替他管哈。所以妈妈替他喂奶，妈妈陪孩子睡觉，那实际上呢，这个就影响了母亲跟孩子之间依恋关系的建立哈。所以那依恋关系的建立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的，就是在你喂奶的时候，当孩子哭啊要吃奶了，所以妈妈帮他喂奶，当他又哭啊，他要换尿布了，妈妈给他换尿布，一边跟他说话一边给他换尿布啊，孩子无聊了跟他说说话，就在这一来一往的生活当中就跟孩子的依恋关系加强了啊。所以孩子刚刚丁月讲，姊妹生的叫姊妹自己带好，甚至你请了保姆你请了月嫂，你不要想哦，我付了那么多钱，可是你要记得跟孩子建立这关系更重要的啊。通常就是真是这样子的，随带的就跟随亲的，所以他的依恋关系的定义说，母亲和照顾他的人建立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母亲没有照顾他的话，是另外一个人照顾的话，他就跟另外一个人建立关系。好，因为刚刚讲说母亲跟孩子建立关系，这个是母亲跟他建立关系，怎么说呢？虽然说，哎，我是他的妈妈，一定爱孩子，但是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你没有跟他在一起的话，其实你对孩子也是没有爱的啊。很多人就是我们接触很多是这样的，他两个孩子，一个孩子老大因为当时真是一些没有办法的原因，所以他没有自己带，生完了以后，特别我们早期留学生啊，很多生完以后就把孩子父母就把孩子带走了，所以三年四年以后把孩子带回来了，那个时候不但孩子跟他关系不亲，他对孩子也不亲，等他有老二，老二自己带的时候，孩子长大了非常明显，他自己带的孩子怎么看怎么好，他自己没有带的孩子都是一个妈生的，可是他对孩子也爱不起来哈。所以姊妹们一定要记得，所以我经常跟姊妹讲，你生的就得你自己养，多苦都这样，三个也要自己带的我们有个姊妹说，告诉你啊，这是我第三个了，你不要跟我讲，我都已经飞机票都买好了我说你还是可以退的，真的，我们跟孩子建立这个关系很重要。你以后怎么影响你的孩子呢？如果你的孩子你其实亲自没带过，你跟他关系都是陌生的，你那个时候你讲话他不会听你的好，所以你也是一直会，他孩子长大你会是觉得对他亏欠的，所以很多话你也不敢讲的啊。所以这个时候0到3岁的时候，这个关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是孩子的第一个关系，第一个爱的关系，他第一个对爱的理解啊。所以这个关系呢也是他一切的今后一切的情商社会性的基础啊，甚至影响他以后他的夫妻关系，所以这个依恋关系在我们的平常从我们的教育学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常我们说0到3岁实际上重要的头三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是跟母亲的关系哈。当然开始是跟母亲的关系，之后要就是扩展到父亲还有家里的其他的人哈。那这个早期的时候呢，母亲很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刚刚听也讲了，如果我们不在灵的里的话很难好，我们话都这么说，哎呀宝宝你怎么样啦，哎呀你又困啦，你又哭啦，你又饿啦，可是我们坐月子的时候啊，你看姊妹的时候啊，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每个人都是焦虑的好，每个人都要产后抑郁症的，为什么产后抑郁症呢？应付不了，太焦虑了好，我们的爱是有限的 我们的人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我常常跟姊妹说，为什么说从怀孕就开始呢？过一会儿我们讲家庭时光，从怀孕的时候就得有家庭时光，就要调食。你只有在神里边调食是最好的调食。我们给家长讲课的时候讲的头头是道的，实际我到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知道你们听得觉得很美好，等你们自己去实践的时候，你们发现我都做不到，真的。感谢主，那我们信主人知道我们就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办法的，只要我们一转我们就有办法了，只要我们一转到灵里，真的一接上这个爱的源头，我们就有爱了，那个时候才真的高品质的教育啊。好，所以有爱的教育才是最高品质的教育。那接下来呢，就是两岁以后啊，另外一个关系啊，就是讲到孩子的发展啊，父母要成为孩子的安全港湾啊。很多家长啊，大概你都记得啊，你的孩子两岁左右的时候啊，这时候长大了啊，他自己也有主见了，自己自信心也增强了，不要妈妈了，他自己要去玩，到外边去玩沙子的时候啊，自己拿小脚就跑了，跟小朋友玩。哎，一转眼，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哎，他继续玩。好，或者是一会儿玩一会儿跑你那儿，到你那儿哎去要个哎妈妈抱一下呀，或者是喝一口水又跑去玩了。哎，如果你想哦孩子玩得很好，我出去到外边去走一圈撂，或者是说哎我到车里取个东西，等你他一回头看不到你的时候，这是完了，大哭，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验哈。所以孩子这个时候就是他一方面独立了，他不需要妈妈了，但是呢他要确定有个安全感王在那里，我随时需要的时候随时回去，哎，到那儿到母亲跟前哎待一待，然后我再继续的来探索哈。所以这个时候孩子的发展有这个需求，那这个需求呢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们真的一方面扶持孩子，那另一方面我们真的需要，我们的真的希望我们一直跟孩子建立这样的关系，就是说他随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他随时都可以到妈妈这里来，有任何事情跟妈妈讲啊，或者跟爸爸讲。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母亲了啊，这个时候是爸爸也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等着孩子3到6岁的时候啊，其实现在孩子发展得很快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很多我们都说啊3岁到6岁，很多后来我改成2岁了。其实你看以前说啊孩子到了3岁以后啊听故事，现在1岁多。不到1岁就开始讲故事了，是不是啊？然后以前我对以前，你看我们以前的一些啊，我们的里边的交通都讲啊，小孩子小学以后怎么怎么样。那现在教育已经不是小学以后了哈，然后3到6，现在已经0到3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我们现在在看孩子发展的时候，真的他们很快的，我们一不小心他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孩子大概他一。其实都已经几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故事，跟他唱诗歌哈。那孩子等到3岁以后，基本就要上幼儿园了。那现在有个小孩子1岁半就上幼儿园了，他上幼儿园，他人生也经历他的一个分离哈，分离焦虑。所以在他那一段时间里，也是跟他怎么陪他啊。我们有个姊妹正经历这个，上学的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祷告，主耶稣啊，什么让我不害怕，怎么样？他说，那怎么到教室里还害怕怎么办呢？那是孩子嘛，哈。但是感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同来经历啊。所以孩子一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会一个是分离焦虑啊，另外一个跟小朋友打架啦，啊，他的玩具被别人抢啦，他抢别人玩具啦，那这些事情怎么办呢？所以。母亲在孩子在睡觉之前跟孩子一起讲故事啊，然后一起哎幼儿园发生什么事啊，真的在主里跟他有一些教导，然后一起祷告啊，真是这样。他抢别的小朋友他要认罪的，那别的小朋友抢他的，他也要为那小朋友祷告啊，好，告诉他这个小朋友他胜不过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要也要让孩子有这样怜悯的心肠啊，就是欺负他那个小朋友，其实他也是挺可怜的，也让他为这个欺负他的小朋友祷告哈。所以无论孩子在家呀，在外边遇到的各种情形哈，我们都是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 然后第三点呢，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去聚会、探望，一起服侍，一起做家务，与孩子以及孩子的朋友一起运动。孩子三岁以后，他就只是跟妈妈在一起，他已经不够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一般的时候上幼儿园了，而且这个时候朋友对他来讲很重要，他需要有好朋友了。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能说整天到哪儿只是跟妈妈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社交范围要扩大了，他你这个时候不能把他只是圈在家里。所以你像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很幸福的，真的，他们我们到哪儿他就跟我们去哪儿啊，去校园里看弟兄姊妹他就跟我们去校园啊，新生要去什么开账户他就跟我们去银行，然后有人要去买东西了，去 shopping 了，我们就跟我们去商店啊，然后去户外香调，去什么爬山呐、啊，去海边呐、啊，所以他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然后他就会有很多机会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啊，大哥哥大姐一起玩。所以这个时候你对不能说哎我爱你，只是在家里爱。这个时候当孩子有这样的他的需要的时候，成长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提供这样的环境，所以他很开心的。啊，他一定是对你是微笑的，给你很多 hug 的。实际上，可能他出去并没有跟你在一起玩，但是因为你给提供这样的，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呢，这个孩子呢，跟你的关系呢，也很加深。所以，这个第四点其实就是一个总结，就是带孩子在真实的世界里过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生活。这一点，我们在接下来，教育讲到孩子全面教育的时候，我还会接着讲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特别现在孩子都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那这个孩子跟你过真实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往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服侍主好像是我们亏欠了孩子，现在一看是成全孩子最好的路啊，你到哪儿就跟他在哪儿，他就跟你过真实的生活，你对他的情商、社会性、什么语言的发展呢，这些都是有好处的。那我们讲到孩子六到十二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父母就要成为孩子的好朋友、属灵同伴。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还对他很多的要求啊，我们下堂课讲到管教的时候哈、啊，给他定规则呀，对他有要求啊，跟他讲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等着孩子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像照顾我们的弟兄姊妹，照顾我们的福音朋友一样来牧养他。这个时候不仅仅是你对他有要求了，而很多时候是跟他一起来讨论、啊、一起来交通、啊、真是这样子。你看很多姊妹啊私下问，哎呀，我孩子磨蹭怎么办，我孩子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怎么办，我说你跟他找个时间跟他一起交通一下啊，妈妈发现你有这个问题，你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跟他一起来讨论，一起交通啊，一起来，甚至规则也是一样的，跟他一起立规则，然后一起祷告啊，跟他讲说，我们今天虽然立这个规则，可是妈妈知道，可能是你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问题，会到可能是会力不从心，那个时候我们要多祷告。所以无论如何，在孩子的真的每个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都在那里哈，都关心孩子。那这个关心孩子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刚才丁伟讲了，我们自己的天然，好，而是真的照着神来牧养。那而且这个时候要跟他成为一个属灵的同伴，好，因为六到十二岁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最稳定的，好。那这个时候虽然他已经不像小的时候那么乖，到哪都跟着你哈，但这段时间还是很稳定的。他的求知欲也强，他的推理啊、逻辑能力啊、他的抽象思维啊都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跟他一起读圣经的啊，跟他探讨一下那个圣经的人物。而且他这个时候他，对这个是非呀 啊，对这个价值观呢，他感兴趣了。其实小的时候，从零到六岁，我们说。弟兄说就要给他 种下很强的种子，但这个时候是跟他一起牧养的属灵同伴的，可以一起讨论的一些圣经人物哈，给他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时候也是刚刚弟兄讲了，这个世界真的败坏，我也在想为什么在二年级给孩子讲这些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同性他的发展，就是六到十二岁他就对同性感兴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跟孩子真的有这个教导。而且呢因为他需要这个同性的伙伴，所以给他比如说 小，她是个小，人家是个小姊妹，那就给她找一个弟兄姊妹，叫孩子小姊妹，跟她一起身心，跟她一起追求。好，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属灵的关系不仅仅跟父母，他也有同伴，他就是同伴就很重要了。所以父母不但要花时间成为孩子的朋友，还要成为属灵同伴，和孩子建立读经祷告的生活。孩子在家在外遇到的难处时，家长和孩子一起讨论，一起经历主，父母与孩子一同过一套的生活，好，这是很重要的，一同的经历主。我们怎么说，经常说，哎呀，这个父母的神怎能成为孩子的神呢？他得有经历呀，他没有经历的话怎么能成为他的神呢？那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每个阶段需要，在需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帮助他，好，跟他一同经历那个，就像我们讲那个老人家吃橘子的例子，是他吃到了，他就知道是酸的甜了。别人说这是不是酸的，不是甜的，他不相信了，因为我尝到了。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在他人生的每个阶段，他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为难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他一起来祷告，一同用经历，这个对他的印象是深的。孩子12到18岁的时候，这个时候 teenager 是父母最头痛的，但是感谢主，很多人问啊，我们家孩子有没有那个反叛期？我想了半天，我说好像很少，有那么一两次啊，跟我们有吵架的时候，就是在一起我们说事情说的很不愉快的时候也有，但是最后我们都在一起祷告，这事情就过去了。所以，因为你知道吗？前边建立这个关系。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关系，到 teenager 你突然你跟他你说咱俩祷告，不给你祷告啊，那个时候他那时候是有反叛的，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反权威的，你说我用父母来压你，那你压不了的，而且这个时候的孩子他是很脆弱的。很有意思的，你看孩子的发展应该是越来情绪方面越来越强，反而这个时候像小孩一样，他的情绪是不稳定的，而且他这个时候对自己对别人开始怀疑。好，那如果我们之前我们跟孩子建立稳固的关系的话，一直有一个通畅的沟通，好，那这个时候他真的遇到什么为难的，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不是我们来压你，而且因为以前我们有够多的交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导他跟神去交通。好，我们大致的一些这个准则跟他讲，我的儿子，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大致准则告诉你，好，父母一些大的概览告诉你，但是细节你自己去跟神去对付，跟主去祷告。所以他从神那里得到智慧，从神那里得到引领，因为这个时候他不太想听父母的。好，好像啊，你跟他讲好了，过一段时间啊，就你那时候让我们这么做的。不要的，我们做智慧的父母，到后来说你去跟神去交涉，神怎么带领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倾听，我们中国父母最缺的就倾听。我就是这样子，我儿子说一半，我马上我就开始阻止他，我就要讲了。然后这次我儿子回来，我又犯这个毛病，他刚讲一半，我马上我就是你不要讲，你听我说。后来我儿子说，我儿子说妈妈，我们都要学习，妈妈你能不能也学习学习。每当这个时候啊，我们家白丁就叛变了，他总是跟儿子在一起。他就开始说，我你能不能停一停，能不能等儿子说完话。我说好。哎，后来我真的学习，他们走的时候，我上次做见证我说嘛，走的时候在路上，其实我又要说他，哎，突然我一下想到了，我就说妈妈有个建议啊。哎，真的感谢主，特别好用啊！我一讲完建议以后，他们都阿闷，你知道吗？要以前的话，我就开始说你们怎么弄的？然后我儿子就开始跟妈妈不是那样子，我们就开始 argue 了。哎，那次我真的我学习，感谢主，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学习倾听孩子。然后呢，我们就是表达我们的意见的时候，你要想这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姊妹。好，不要想这是我的孩子，我想怎么说怎么说，好，我想怎么发肉体发肉体，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成为孩子的人生的辅助者、帮助者，成为孩子魂的牧人和监督，成为一起经营神圣事业的同伙。如果是你同伙的话，你不可能随便发脾气的，你讲的每句话我都要想想，主啊，我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我该不该说，特别是你要发脾气那些，你要抱怨那些话，那经过主以后，我还发现好多话其实不需要说了，好，所以那这个时候呢，成为同伙呢，就是比如他到高中哈，甚至大学以后，这个时候他就在教会里可能跟你一起服侍儿童了，好，可能跟你一起哎为他的同学祷告了，所以这个时候母亲或者父亲跟孩子关系不仅仅是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好，这个时候真的是在教会里弟兄姊妹的关系了。我现在这个感觉就特别强，孩子工作了，我们现在的关系真的主啊，不仅仅是父母的关系，真是一同经营这个神圣事业的同伙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跟儿子的关系就真就升华了，然后你们就有很多很多说不完的话。所以感谢主，孩子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难处和问题，我们不能替他们生活，不能替他们做决定，而是照着神来牧养他们，多倾听孩子，与他们表同情，和他们一起祷告寻求，一同经历神的大能，甚至神的管教。有的时候他对呀，他跟神祷告或者跟神经历，他也要不仅仅是都是好事啊，有的时候他也经历这个管教，因为有时候父母的管教小的时候还有用，到大了到 teenager 是不好用了。我记得我儿子到高中的时候，有次我气的，我真的我打他屁股，我儿子说妈妈再打吧他妈妈打了你痛那个时候已经不好用了，那个时候他要经历神的管教。感谢主，这个我们是想说，哎呀，我们跟孩子有这个血缘关系就有爱的关系，那一方面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爱呢是需要建立的，需要花时间的，需要经营的。好，弟兄也讲，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好像是天然都有这个爱的连接，但也有的后来跟母亲跟父亲什么跟孩子断绝关系的，因为爱不来了。好，所以我们要想跟孩子有这个关系，必须我们有这个经营，需要花时间。我觉得最近弟兄们讲这个家庭时光，我越想这个越好，真的。你看我今天我在路上，我还在想回想跟我们儿子在一起的小的时候那个时光，真的就是美好的时光。其实不是说教他做作业，不是孩子哎拿到那个最好的学校 offer 的时候，是跟孩子在一起，哎呀抱着孩子在你的腿上。我就记得我们家老二啊，从小他有个小圣经，他整天读，他已经不知道读几遍了，好像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读，然后哎抱在腿上讲圣经故事，在一起唱诗歌，现在想起来很美好呢。那我儿子也是，他回来他还说，因为以前我们都有 videotape 哈，就我这个妈妈就是不 organize， 就忘了找不到了。他每次都回来，妈妈你找没找到那个 videotape？ 因为那小时候我们有录像嘛，他们也觉得非常美好，非常珍惜。所以我觉得家庭时光啊，我们不但建立哈，我都希望啊，今天我们讲到作业的时候啊，我都希望我们有一些记录，每次写完，每次有这个家庭时光，这个母亲也都做一点记录，甚至拍一点照片，每一次。其实这是就是孩子一个成长的经历，孩子长大的时候把这个给他，孩子上大学了或者孩子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多好的礼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时光啊，我们一定要珍惜。那这个家庭时光啊，实际说起来好像是，哎呀，其实它不是聚会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做成另外一个聚会啊。然后孩子一听聚会，他就哎呀不要，这个是每个人都渴慕的，每个人都向往的。好，一想起来。像我这个年龄一想起来就觉得很幸福的，我希望我们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家庭时光的时候啊，特别讲到，我看一下弟兄们有没有给我拿掉啊，他是因为这个呢是有一次弟兄们交通的时候，然后弟兄们一边交通，我一边在下边就把这个就打出来了，这个特点，哎，这个特点哪里去了？第六小哦，对，这个家庭时光的特点是温馨甜美，有爱有光有神的元素，不是另外一个很严肃的聚会。那我们也通过家庭时光改变孩子对聚会的一个看法， 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聚会是很甜美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家庭时光呢，就是成员，就是家里所有的人。现在都在说这个缺失的爸爸，一说家庭时光，肯定爸爸说没问题，那个你带着孩子家庭时光，那是不行的，的确啊。 通常因为父亲忙啊，无论是在事业上啊，或者是爱主的弟兄也忙，那母亲带孩子一般是这样子，比如说睡觉前呢，每天陪孩子讲讲故事啊，读读圣经啊，或者是唱唱诗歌呀，好像是每天基本上都是母亲陪，这个还是要继续的，如果姊妹们你有陪，你别说啊，从今开始我不陪了，我让父亲陪也不一定的，你要继续陪，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一周至少有一次是全家的，你父亲多忙，你要把这时间摆出来，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家里有老人家，奶奶爷爷啊，外公外婆就一起，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我们是大家嘛，每次他们一来了就是奶奶爷爷，这次更多，这是什么姑姑啊，反正家里就一屋子人。 就那就很甜美的，所以这个频率呢，最好天天，但是天天有点不现实。但是每天母亲或者父亲陪孩子读睡觉时间 bedtime story 啊，或者是给孩子刚刚就前边讲的，一同来讲圣经故事啊，讲一讲什么外面发生事情一起祷告啊，这个每天都有的。但是家庭时光呢，至少一周有一次。其实我觉得一周一次是挺好的，一周一次最好把这时间定下来。 把这定时定点，那个昨天前天那个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有个弟兄还讲，他说他跟孩子定好了以后，他定好的是星期一，定好的是星期一，因为我们星期一不是有这个讲座吗？他们就要改成星期四，所以他就跟孩子有个 announcement， 很有意思，所以他们就是很看重的。那孩子也很看重的。你要很正规的，你要时间改的话，很正规的跟他讲的。我们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从现在开始，我们家庭时光由星期一改到星期四，这个要很正规的跟孩子来讲这个事情的，所以就说明我们要很真的很郑重的来对待这个事情。那时间呢，就是可以，你可以周末呀，可以。 周中啊，晚上啊，白天都可以的，看家里的每个人的情况。那最好是这时间长短也不一定的，也是根据父母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非常 flexible。最重要就是要坚定持续。你不要说我做一次做了一个小时，然后两三个月都没有了。那不用，那你说父亲说我只有10分钟，那我们就做10分钟。这个真的可长可短的。那这地点呢，通常就是在家里。那。 也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我写这个，是因为我们带我弟家孩子，我们是跟我们我弟家孩子，他们都上小学的、初中、高中的都有，两家5个孩子。那开始以前我们是，对，以前我们也是星期一晚上，<笑>我们也是每个星期一晚上陪他们读。那小孩子我发现很有意思的，虽然他们是初中、高中了，但是你。 一段时间，如果你看他们心情不怎么好的时候，然后你就说 make announcement， 我们下次的读经是在，你们可以选一个地方，哇，他们马上可积极了，马上就开始反应。有一次他们选是去麦当劳，好，那么去麦当劳，我们就把那个圣经都带着，然后到那儿自己选，想吃什么都可以选，<笑>选完了，然后大家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祷告。还有一次他们说要去他们那个 park。 没问题，我们也是，然后就一起去 park， 然后去吃点那个什么 picnic， 然后之后就坐在那个 park 一起读圣经，他们就觉得很美好，所以他们现在一说读圣经，那可感兴趣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两家，两家一起我们去。 去 beach 啊，都可以，但是你记得要带着圣经，不要到后来去麦当劳，然后回来就什么都忘了。所以他们孩子们都知道，他们都主动的，我们带着圣经去，很可爱的。那这内容呢？内容也是一样的，很 flexible， 没有个固定的模式。可以啊，你说呼求主名啊，祷告啊，唱诗歌呀，读圣经啊，背经节呀，讲故事啊，话题讨论啊，生活感悟啊，对主的经历都可以的。 就是你我这次，比如说，比如说孩子，突然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弟家有个孩子说谎，我发现说谎，那我们那次我就觉得这事情很严重，我们就可以 这次我们读完，正好那次读圣经，正好提到那一点，哎，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讨论讨论。好，所以这个，比如说，小孩子从幼儿园回来说啊，被打了，被欺负会怎么样？那那天我们家庭时光就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啊，那被打了，那你该怎么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啊，就可以就着这个事情，小朋友跟小朋友一起来交通，最后一起祷告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生活化的，或者父母亲也是。我今天啊，昨天我上班什么什么事情，哎，我可以跟孩子们交通交通，我怎么经历主的？好，那我觉得一个很基本的，无论什么也好，你无论你说好，我们这次就祷告也好，我们这次就唱诗歌也好，我们这次就讲我们的一些事情也好，最后还一定要记得祷告。我觉得祷告是一个蛮基本的哈。